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和西方展开贸易战对攻，第二个是美伊谈判开始，霍尔木兹海峡有限通航，第三个是斯塔默辞职，英国将迎来伯纳姆新首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大纪元报道，南京国际北盛，国际北盛科技公司，他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白皮书，叫跃进 VPN 识别系统产品。他这本白皮书介绍了一套专门针对翻墙行为的监测系统。那么这件事情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针对高校师生上网尤其是翻墙的一个管控啊。那么南京国际北盛科技公司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下面的第55控股公司，控股企业啊，第五十五所是它的其中一个研究所，控股的一家企业。那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一个央企，它长期中国军工企业全部所有的电子产品零部件全部都是由它来提供。所以呢，电子科技集团被称为军工电子主力军和网信办的国家队。那根据这个白皮书的介绍，这套跃进 VPN 识别系统主要部署在大学高校的网络环境当中啊，通过接入这个校园网的核心交换机啊，对进出校园网络的数据流进行实时的分析，它能够识别老师学生翻墙行为，并且具备预警啊、取证啊，包括历史追溯的能力。系统还对访问内容进行分类监控，重点设置什么涉政、涉恐、涉宗教三类标签。那么其中政治和宗教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那么中国政府持续的加强这个对互联网的管控，尤其是针对中国网民翻墙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最近今年五月以来，这个中国政府对 VPN 服务商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控制啊，就我们叫封网行为。那么其中有武汉一部分高校曾经针对学生翻墙进行排查，而且警方介入调查，要求一些翻墙的学生查到了以后要写保证书啊。那么分析人士认为，高校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对外部信息需求很强烈，一直是网络监控的重点目标。不过技术专家指出，翻墙和反翻墙本身是一场持续升级的技术对抗，那么随着封锁的技术升级，新的突破封锁的工具也在持续的出现。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不断的提高这个监控的手段，就是从单纯的封锁网站逐步扩展到对用户行为的识别，对数据流量的分析，并且进行实时监控层面，而高校成为重点布控的区域。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国际劳工组织6月12号通过了针对平台经济劳动者的国际公约。那么中国代表团在国际公约上投下了赞成票。这个公约要求各国保障平台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报酬，对他们的职业安全、社会保障、算法透明以及组织和集体谈判提出了一个 权利保障。不过人权和劳工组织指出，对于有几亿这个平台劳动者的中国来说，真正的关键不完全在于支持是否支持公约，而在于公约规定的权利是否能够落实。那么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平台劳动者达到这个数以亿计，其中呢，我们中国定义叫灵活就业人数达到 3.2 亿，占就业人口的 44%。那么中国政府呢，用灵活就业来改称经济学里面的零工。那么而这零工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平台劳动者，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平台劳动者的关系啊，他们和平台属于接单、短期合作、非固定雇佣关系为特征。国际劳工组织这项公约主要是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接单人员等等平台经济的劳动者，其实他们也就是打零工啊，他们在经济学上叫零工经济啊。劳工权益组织指出，平台劳动者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劳动强度高、工伤保障不足以及算法管理严格等问题。外卖、网约车、快递等行业高度依赖平台派单系统。那么近几年平台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也持续得到关注啊。随着中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平台零工从这个平台劳动者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市场竞争啊，加剧了市场竞争。那么部分行业的单价持续下滑，平台劳动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长才能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平台劳动者缺乏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益。平台劳动者能否真正改善待遇，它不仅取决于法律法规，更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自主的组织表达诉求，并对平台企业形成议价能力。国际劳工组织公约通过之后，中国未来需要完成批准和落实的程序。那么对于这些平台劳动者而言，中国政府是否能够真正的遵守国际公约，让平台劳动者在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算法透明以及劳动者议价能力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日本时报报道，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勇敢者之盾6月22号启动。那么演习期间，美军将会把提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鹿儿岛县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叫鹿屋航空基地，就部署到鹿儿岛去。提风系统能够发射16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它是目前在日本境内不属于远程打击系统啊，是属于这个最远程的打击系统啊，但是不属于弹道导弹。它的覆盖范围包括中国东部沿海的主要城市啊。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提风系统还将参与9月份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计划在10月中旬转移到驻日美军的基地。日本自卫队高级官员表示，提风系统将在日本境内长期保留，必要时可以投入实战部署，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另外，法广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6月20号启动坚毅之龙岛屿和防御技能的联合演习，演习将会持续到6月30号，演习范围覆盖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地区和冲绳县。这一轮的演习重点包括岛屿防御、美日联合指挥、快速机动和伤员后送能力。相比去2025年版的这个叫什么之龙啊，这叫坚毅之龙啊，坚毅之龙。那这一轮的演习呢，更注重 更强调协同作战和后勤体系。那么近年来美日联合军演的重心持续的向西南方向，西南方向就靠近台湾啊，推进啊，从九州、冲绳一直延伸到宫古，宫古就是宫古海峡的最北边啊，石垣、与那国就是靠近台湾最近的那个岛啊，石垣岛就在它旁边。那么宫古、石垣和与那国一线啊，那么这条线呢，贴着东海。靠近台湾海峡，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6月21号晚间发生大爆炸，造成54人死亡，18人失踪。那么拉斯拉凡是全球最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的枢纽之一，也是卡塔尔出口能源出口的核心基地。那么发生爆炸的是巴尔赞天然气供应设施，那么这个设施每天可以生产14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它的主要是供应卡塔尔本国的工业和发电的需求。那么今年3月伊朗战争期间，伊朗用导弹袭击了拉斯拉凡，所以拉斯拉凡天然气设施受损，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所以卡塔尔当时就停掉了拉斯拉凡天然气生产和出口。那么当时呢，现在这爆炸是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在重启它的天然气设施啊。那么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个拉斯拉凡工业城的这个职员正在恢复这个天然气终端的运行，所以它就爆炸啊。卡塔尔内政部和卡塔尔能源公司发表声明说，事故是在恢复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技术事故，但他没有公布细节啊。那么这起爆炸发生在这个现在高度敏感的时刻，因为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啊。那么卡塔尔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全球海运的液化天然气当中，它占到20%啊，每五吨有一吨来自卡塔尔，所以卡塔尔是非常重要。它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那么就在卡塔尔试图恢复天然气出口的过程中，爆炸突然发生。所以这起事故对天然气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第四条。第五条，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1号下令立即修复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并且指控说有人在蓄意破坏。那这本来是一场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局这个一个设施维护的一个这样的行为，那现在升级成为川普总统亲自介入的一个政治事件。那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是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长长的一个水池，它是华盛顿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也是美国历史的见证之一啊。那川普今年四月决定投出1400万，联邦政府掏1400万翻修这个倒影池，然后他意思就是要让倒影池显示美国国旗的颜色，就是蓝色，翻新啊，作为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么川普政府没有招标，就把工程交给了一个俄亥俄州的商人叫卡法罗，他的公司交给他办。卡法罗是谁呢？卡法罗呢，长期是川普阵营的这个金主啊，他就不招标，直接把他给了这个他的卡法罗1400万翻新，其实翻新就是刷个漆啊。结果六月初这个倒影池注水之后，然后就大爆发，藻类大爆发，就是蓝色的底慢慢看着它变成绿色了。那为了控制藻类，国家公园的管理局的职员就往里面倒什么双氧水。倒了双氧水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为啥？它铺的是防水层，密封层开始出现裂口，因为双氧水高度氧化， 池底的蓝色涂层也开始大面积的剥落啊，然后川普就说啊，是有人搞破坏啊，他说有人用刀子在那割啊，然后还抓了人啊。那当然跟以往川普历次的指控一样，川普不提供任何证据，他只是指控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那个有人不是被指控说出破坏吗？那当然这没有证据。不过华尔街日报说，他说那个被卷入调查的人士否认破坏的指控，只是说我拿起水里面的这个涂层看了一下就被抓了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家公园管理局使用过的双氧水虽然能够遏制藻类的生长，但本身有氧化作用，可能对涂层造成影响。这场风波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公共设施的维护范围。倒影池你花了1400万，这么大这么多的钱啊，还把它跟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挂钩。你现在工程招标、工程质量、政治捐款全部混在一起啊，那大家就认为你这件事情搞不定，搞成这个样子啊，说明什么？说明草台班子一如既往啊。第六条新闻， CBS 和 YouGov 在6月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只有2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打下去，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啊，22%。那么美国民众不认为这场战争已经达到了主要的目标啊，民调结果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没有永久阻止伊朗的核计划，6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没有阻止伊朗继续威胁周边的国家，69%的美国人认为这场冲突对美国来说不值得付出代价，6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达成的协议主要是因为川普想结束战争，57%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造成的麻烦多于解决的问题，53%的美国人认为油价造成了他的财务压力，让他的家庭开支变得困难。那么这项民调是6月17号到6月19号进行，调查了2500多名美国的成年人。这是第七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加拿大国防采购国务秘书富尔6月22号签署协议，澳大利亚向加拿大出口一套超视距雷达系统，合同金额是17.5亿美元，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国防出口合同。那么普通的雷达受地球曲度的限制啊，它的探测距离有限，超视雷达呢就利用电离层的反射无线电，它的探测范围可以超过3000公里啊。加拿大国务秘书叫富尔说，这套雷达系统将会用于监视和侦察北极地区啊。加拿大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的北极领土，加拿大地区又比邻俄罗斯，又和美国阿拉斯加接壤。那么随着俄罗斯、中国增加在北极的活动，加拿大需要更强的远程监控能力。那么另外这笔交易也说明加拿大的国防系统开始慢慢的远离美国。富尔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把所有的资源和筹码都压在一个伙伴身上并不现实。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第一次提出来中等强国的战略，他主张中等强国要加强合作，建立更多元化、更独立的国际伙伴关系。那现在这份超视距雷达合同落地，那它成为中等强国的这个战略的一个案例。这是第八条新闻， 共同社报道，东京警视厅6月14号逮捕了3名中国人，包括柬埔寨太子集团的创始人陈志的军师叫傅熙啊，还有一个公司职员李耿红、郝凤志啊。警方说，这个傅杰拥有多重国籍，他使用过陈小二、胡石等化名。傅熙在太子集团长期负责非法资金的跨国转移和清算业务。那么今年4月，傅杰为了获得日本的永居权、永久居留权，提交了虚假的地址变更申请。傅杰当时辩称说他自己不了解情况，手续都是委托代理人处理。那么警方掌握了傅熙在日本境内活动的线索。那么一方面警方搜查了大阪的一些豪华酒店，发现了傅熙的踪迹，随后在大阪把他逮捕。那么柬埔寨太子集团参与跨国电信诈骗、人口贩运，被美国、英国政府实施经济制裁，制裁名单上就包括陈小二，就是傅熙。那么今年1月，太子集团的首脑陈志在柬埔寨被捕，随后被引渡到了中国。和陈志一同被捕的还有太子集团博彩业务的负责人许继良和地下钱庄网络的控制人叫邵继辉。那么今年4月，太子集团这个旗下的叫汇旺集团的前董事长李雄在柬埔寨今天被逮捕并押解回中国。那么今年5月，柬埔寨警方突击清剿了金边的太子广场的大厦，拘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和非法拘留的人员。那到了今年6月，太子集团的核心骨干刘忍在柬埔寨的金边被捕并押解回中国。刘忍是参与创立这个金贝集团并运营这个电信诈骗的园区。基本上太子集团的核心骨干陆陆续续都被抓了。第九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国家监委6月22号通报，对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尹建业立案调查审查。通报说尹建业存在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包括政治攀附、权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已经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一天，中纪委国家监委还通报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立案调查审查。通报说戴北方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大搞权钱交易。那么戴北方也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检察机关审查。从今年4月落马马新瑞到到深圳市委，马新瑞是15年到16年在深圳当书记，当时的副书记也就是政协主席，就是现在的政协主席戴北方是他的副书记。那么戴北方在接受调查期间，是戴北方交代了马新瑞的问题，就是他的马仔交代了他的问题，但这也不一定啊，不好说啊。第十条新闻，推特消息，中国电商平台淘宝开始流行一个是卖什么，卖护照保护套。一些中国的消费者买这个保护套，通常是美国、日本、台湾的这个护照的外壳，把这护照的外壳套在他自己的中国护照的外面，那在国外呢掩盖他的身份，目的就是减少出入境的时候被盘查或者是刁难。大家还记得以前厉害了我的国，不是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吴京， 说我的护照，中国护照特别管用啊。现在这件事情翻过来了啊，就是中国护照要加上外壳。那有个网友说，一家淘宝店他的美国护照外壳卖了多少？479万个，一口气卖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啊。那吴京之前天天说啊，掏中国护照管用啊，结果发现还在伪装成美国、日本、台湾这民主国家才管用啊。所以吹牛迟早都是会穿帮的啊。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德国的人口8350万，同比减少了11万，下降了 0.13%。德国人口从2011年以来持续增长，只有2020年例外，因为疫情，疫情移民人数减少。那么这次呢，是2020年以来德国第一次出现人口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移民数量不能够抵消人口自然下降。去年德国的净移民数是 23.5 万，比上一年，比2024年43万减少了 19.5 万，那小一半，降幅达到 45%、和2022年的高峰期下跌了 84%、那德国去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了多少？35万。所以你可以看德国的老龄化趋势在加速啊，60岁到79岁年龄段的人口，去年增加了36万啊，那纳税主体是20岁到59岁，去年减少了41万。所以呢，德国其实是靠移民来缓解劳动力短缺，就是缓解人口减少的压力。现在你德国国内又开始反移民的趋势，德国也挺明显的，它减少移民呢，人口就下降，这很多国家其实都这样。第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进入冬季的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澳大利亚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截止6月14号，澳大利亚累计报告了58000多例呼吸道核包病毒的病例，那么有43000多例武汉肺炎病例，还有36000多例流感病例。澳大利亚疾控中心说，这三类呼吸道疾病的病例，那么低于近几年的同期的水平，但是呢，它上升速度非常快。澳大利亚去年有严重的流感，不过截止6月14号，澳大利亚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只有 26%， 处于很低的水平。所以医生提醒老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就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应该去接种流感疫苗啊，并且打这个武汉肺炎的加强针。这是第十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瑞典电力公司叫瓦腾法尔集团6月15号宣布，在瑞典的西南部建造了3座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这是瑞典时隔40年再次建造核反应堆。瓦腾法尔集团预计这个项目每年可以发电120亿千瓦时，相当于瑞典全年用电量的 6%。按照目前的计划，第一座反应堆在2030年中期投入运行。那么瑞典的核电政策不断的在反复啊，一个是切尔诺贝利电站1979年发生核泄漏啊，瑞典1980年全民公决淘汰核电啊。那么迄今为止，瑞典是陆续关闭了12座核反应堆，中间的6座。那么最近一次关闭是2019年年底，那么包括瑞典在内，欧洲国家近几年也陆续出现了核电开发的复苏期，原因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 那么另外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把核能也重新推到了这个核这个能源战略的核心地位，也鼓励了欧洲的能源政策的转向。德国最后悔，德国刚刚把所有的核电厂全关掉，而且全部炸掉，刚炸完要开始开发核电了。所以德国你发现德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永远是把事情反着做的，德国这个国家。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和西方展开贸易战对攻。中国商务部6月22号发公告，把10家美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向这些企业出口居民两用商品。那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的企业包括无人机和机器人制造商红毛控股，蒂尔无人机公司，杰亚机器人公司，稀土企业叫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还有就是和美国稀土公司，另外还有一些像什么鲍尔航空航天公司，奥斯科斯防务公司，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艾维奥克斯等，都是什么国防啊航空航天企业。那么所谓的居民两用产品核心就是稀土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叫芒廷帕斯材料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和稀土加工企业啊，国防部持有它的股份啊。那么中国就直接指向美国正在建立的稀土供应链啊，我就要制裁你啊。那么财政部当天也发公告，即日起在中国政府的采购活动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那么被列入政府采购禁令的企业大部分是美国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啊等，洛克希德马丁旗下有6家公司啊。那么什么通用动力啊，旗下的5家公司等等啊。那么2024年美国批准对台军售之后，中国开始对美国的军工企业进行五花八门的制裁。去年1月中国把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28家军工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那么美国军工企业其实一直和中国的供应链保持阻隔状态，就是我不用它的，我也不出口给它，美国的军工企业，这是它的基本的安全操作。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呢，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一种表态。那美国财政部两个星期前把188家中国的科技公司、半导体公司，包括电动车企业列入这个中国，其实就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企业啊，这是国防预算里面的一个规定。那么其中就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等等，基本上把中国最重要的这188家企业全部列进去了。不管是啥，全部都，这188家企业基本上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啊。所以中国就不断的采取所谓的反制，其实也就是表个态。那另外当天彭博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丁薛祥6月22号在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发表讲话。丁薛祥指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风险不断的上升。他强调中国反对以安全名义推动脱钩断链啊，强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他认为中国竞争力来自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不是外界批评的补贴政策。那么过去整整一年多来，整个西方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减少对中国商品、对中国供应链、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那么中国也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出口管制和供应链安全管理。所以中西方围绕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抗，过去一年在不断的升级。那目前呢，中西方对抗主要是三条线路，核心的线路就是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对抗。那中方对美国的拿捏就是稀土供应。大家别以为稀土供应是简单的几个品种，不是的，稀土供应里面涉及到23个品种，23个很重要的品种，还有一些没那么重要的品种，但是也是影响，也会有影响。那其中呢，最新的说法就是那个英，金字边一个英国的英啊，英的供应又出问题了，中国又开始不出口了，中国美国又麻烦了，又遇到了麻烦。英对什么？对芯片生产有影响，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是通过稀土去拿捏美国，美国呢就是两个，第一个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啊，然后就是管控高科技技术和设备，包括芯片对中国的出口啊。在美国就是两条线路，第一个不买你的东西，降低买你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不出口高科技产品给你，这是第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中欧关系，欧盟27国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为什么？因为中国商品暴涨，进口暴涨，中国商品出口洪流，中国商品出口洪流，美国是挡住了啊，美国是挡住了，美国4月份开始搞贸易战，搞关税战，挡住了。但是欧洲没挡住，欧洲现在是中国的出口洪流，现在主要冲击的是欧洲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上个星期五说，欧盟委员会将致力于开发新的工具，比如多元化工具，帮助企业遏制贸易风险。欧洲外交官表示，中国政府大量的使用补贴和低压低货币估值对欧洲发动经济战，基本上你中欧贸易战箭在弦上啊，应该是很快会爆发啊。第三条线路不大起眼，就中日关系。日本企业在中国有2万多家，将近不到3万家，26000多家。那么日本企业正在大规模的撤离中国啊，其实日本的这些企业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核心骨干，它也是中国出口的关键啊。那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是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啊。那因为日本在稀土的供应方面，他们做了10年的准备，所以稀土，日本在解决稀土供应问题上他们比较有经验啊。那么七国集团上个星期举行峰会，他们已经七国集团达成共识，在2030年之前，任何单一国家他稀土进口占比都要在 60% 以下， 60% 以上呢就要采取措施啊，减少对单一供应的依赖，目的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啊，这是一个政策啊。那么中国呢，就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啊，进行供应链安全的反制。今年4月份刚刚过了一个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这是国务院发的，国务院令，这属于国务院令。那么它这个规定呢，就要建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调查制度，针对外国政府、针对外国组织和个人，只要你伤害了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就可以展开调查，并且采取反制措施，就是你我啥都可以干啊。那么从近期动作来看，中国和西方的对抗和竞争，从最早的关税，最早的科技， 到金融，现在延伸到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美国、欧盟、日本正在推动所谓的关键矿产，就稀土、稀土、半导体、高端制造去中国化。中国就利用稀土、关键材料市场准入进行反制，所以双方竞争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围绕着产业链的控制权进行博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还是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说我把它传在一起来讲。今天举行记者会，商务部副部长叫林基啊，林基冰激凌叫林基啊，林基公布了国务院印发的叫利用外资拱稳促优行动方案。拱稳就是巩固稳定的意思啊，拱稳啊，促优就是优化的意思啊。但这现在的这个小学博士这些政府出来的东西都不好读啊。他提出了15条措施来稳定外商，稳定外资，推动外商继续投资中国市场。那既然叫稳定外商、稳定外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外企在大规模的撤离中国，所以他才会有15条措施啊。一个市场准入方面，提出扩大服务业开放，稳步推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大学领域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先行先试啊。先行先试，这个没有意义啊，这只是口嘴巴上说说。扩大金融开放，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使用国债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这是新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也是有的，这个没有，这不是开放市场啊，这是求资于外啊。那么医药领域成为重点开放的方向啊，中国将会研究出台药品分阶段生产实施的细节，利用生物制药品和化学药品跨境生产，扩大生物技术和外资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范围，支持更多的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这基本上是扯，基本上是扯。为啥？自从中国实行集采，还有就是中国的医保崩溃，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医药市场狗都不理，所以他所谓的这些什么重点开放都是瞎扯淡啊。投资便利化方面啊，这也是瞎扯淡，我就不念了。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啊，就是加强流，这不是开放，这是封闭啊。还提出鼓励外资境内再投资啊，落实利润再投资优税收优惠政策啊。这算是政策吗？可以算是政策吧，但是意义不大。现在原来是利润我不投，我不拿回去，我再继续投资，这是大方向。现在很多基本上都是不留了，会回去，想得美啊！继续推进投资中国的品牌建设，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境内外宣传和政策解读。意义不大，这个意义不大。营商环境方面。方案强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远洋捕捞是国民待遇，要不要啊？涉及法律法规的和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各类涉企支持政策对内外资企业平等适用啊，什么政府采购啊、招标投标啊、高校科研机构采购活动，要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哎，在这更扯，民营企业都够不着啊，拿到这订单只有白手套。什么叫你要国民待遇吗？民企的国民待遇要不要啊？国企的国民待遇肯定不会给你了。那么另外，中国将会加强重大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啊，这个是凑数的。整体来看，这份方案呢 涵盖了呢什么市场准入啊、资金流动啊、数据管理啊、研发啊、营商环境啊等等15条政策，基本上是拼凑出来的数量。中国对外开放和中国改革是一样的，已经寿终正寝。习近平没有任何动力对外开放，开放市场，为啥？你就看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央企数量越来越多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关闭。为啥？央企出来一个央企就垄断一块市场，那你央企越多，被央企垄断的市场就越多，那央企是谁？央企是他自己，那他央企越多说明市场正在关闭而不是开放。所以国务院公布这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不是在对外开放，它只是要讲对外开放的一个叙事，所谓的稳住外资，稳住外资稳不住，谁是稳外资？就这一个行动方案就能稳外资啦？怎么可能？外资离开两个原因，根本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两个原因它都改变不了。第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风险，中美对抗，中日对抗，你说美资企业要不要走，日本企业要不要走，所以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这第一个。中国天天说要对台湾动武，你说台资企业要不要走，就这个问题，这地缘政治风险。第二，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已经崩溃了，你瞄着中国市场跑到中国去的鞋呢，你还不走，都在卖，零售企业都在卖。那商务部6月22号又公布1到5月份外商投资的数据，外资企业25297家，增长 5.3%， 实际利用外资3272亿，同比下降 8.6%， 5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这是一个。然后呢，来源地什么沙特、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对华投资大幅增长。商务部的数据他自己都不信，为啥？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这个数据是各个省往商务部报，商务部把各个省的数据拿来之后汇总，就是他要的数据，这就是他公布的数据。各个省报给商务部的数据全是假数据，商务部汇总之后那是假数据的汇总。我们来理一下啊，中国经济进入漫长的调整阶段啊，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资产负债表大损，这个衰退，这是个大背景。然后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出口洪流正在冲击全球市场啊。那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会进入一个下一阶段的主要事态。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中国改变了以往对贸易伙伴的态度啊，以前特别是以前对美国态度好得很啊，为什么？那是甲方，这是乙方啊，那对待甲方那个态度要好一点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改变了，以往这态度很好，笑嘻嘻的，反正就是胡搅蛮缠也好。反正就是耍赖打滚也好，反正就是我东西还是要卖给你，意思就是这样。那现在改变了，现在就用对公的方式。对公的方式，为什么中国会采取对公的方式？因为手上有稀土，他觉得手上有稀土，我跟你对公，我反正就是有办法制住你。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乙方，是卖方。你稀土供应今年是2026年，我估计明年应该 80%， 这件事情就差不多了。那你想一下，时间就不在中国一边了，一旦西方大规模自己生产稀土，中国麻烦就大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好，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美伊谈判开始，霍尔木兹海峡有限通航 美国和伊朗6月22号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这个首次直接的高层会谈，全程18个小时，双方同意在60天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外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那么白宫的特使维特科夫跟库斯纳共同参与，伊朗方面是由议长巴利克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戈奇率领代表团出席，那么巴基斯坦卡塔尔主要调解方。那么这是去年这个伊斯兰堡峰会以来美伊双方第一次进行直接的高层接触，那么会谈是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下进行，卡塔尔跟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谈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并且取得了建立技术谈判机制在内的进展。声明说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政治监督，那首席谈判代表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和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那么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商定一份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线路图，按照备忘录的规定，各方建立一条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姆海峡，同时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就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协助协调，确保最终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各方本星期之内将会继续在布尔根斯托克就有关议题开展这个技术谈判，技术专家全部都在现场啊。那核心议题是三块，一个核计划，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个是黎巴嫩的战争啊。核计划方面，美国希望伊朗销毁或者是转移高浓缩的油库存，并停止未来的油浓缩活动，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那么伊朗是愿意降低油浓缩的水平，但是呢考虑只暂停10年油浓缩活动，美国是希望达到20年。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愿意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其中包括存在卡塔尔账上的60亿美元，用于采购食品、药品等人道物资。美国已经开始放宽一些制裁限制，包括允许伊朗去出口石油，推动解冻部分资产，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和谈判的继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谈前强调，伊朗不会放弃油浓缩的权利。那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此前说为回应黎巴嫩局势升级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实际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啊，但是船舶的通行量明显下降。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6月21号到6月21号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在回升，3天内记录了71次确认通行，也就是说71艘船舶是通过了啊。那么其中6月20号是最高峰，单日确认通行了35次，就是35艘啊商船通过。那说明封锁解除之后，商业船舶开始谨慎的恢复航行，那么很多船舶继续选择靠近伊朗一侧航线啊，伊朗一侧航线就伊朗要求的啊，那么或者是关闭 AIS 信号，用暗航方式通过啊。那么由于这些扫雷工作没完成，包括其他的安全措施都没有到位，所以呢，其实航运公司呢是很谨慎啊， 但只要这些航运安全不能完全确保，船舶保险公司啊，这个能源商、能源供应商都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运行节奏。黎巴嫩方面，以色列和真主党三月以来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星期五短暂的达成停火，几个小时之后又爆发冲突。那以色列军方宣布解除边境地区部分限制措施，真主党从星期六以来没有宣布新的袭击行动。那现在是星期一晚上，黎巴嫩的南部也没有发生以色列的空袭报告。那现在就是看这件事情能持续多长时间。那中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个谈判，中间发生过意外中断。伊朗代表团进场之后，不和美国方面握手合影。谈判这是一个细节，不跟他合影就进去了。那美国和调解方在那儿握手是讲了一堆话啊，谈判进行了8分钟，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会谈抗议离席。为什么？因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如果伊朗不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比上个星期更严厉的打击。那同时他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会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啊，而且如果有必要，他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回应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伊朗也不会认真的对待美国的威胁，因为美国施压越多，伊朗反制的力度就越大。所以伊朗方面提出川普要道歉啊，你发表威胁言论要道歉，以色列要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不重返谈判桌。不过呢，伊朗代表团没有退出谈判啊。那卡塔尔跟巴基斯坦就用穿梭外交的方式维持谈判的进程，双方来回的传递信息啊，推动这个谈判差不多啊。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议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但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各个技术小组会继续工作啊，实施谅解备忘录需要解决的问题啊。那伊朗的整体立场就是，除非黎巴嫩局势缓解，否则呢很难取得突破。那巴加埃说，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没有办法约束以色列，这已经成为当前谈判最核心的问题。那美方呢就很积极的对谈判定性。万斯在会谈之前说，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确保霍姆兹海峡开放，也不是解决伊朗核问题，而是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关系。放个诱饵啊。那会后呢，万斯形容说，美国和伊朗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说，伊朗同意了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员返回伊朗。他说，永久阻止这个伊朗核武器计划是第一步啊。那么会谈结束之后，伊朗的议长阿拉格奇拒绝和万斯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就记者会的安排发生了争执，最后是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举行联合记者会，伊朗没参加。那瑞士会谈已经启动，但是双方在核问题、地区安全和相互信任方面还有巨大的分歧。未来60天的谈判不只是核问题的谈判，还有一堆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问题才刚刚开始，有两个大的变量，一个变量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个大变量，川普能不能控制以色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核计划，川普能不能拿到比当年这个奥巴马的核一协议更好的条件？ 因为你不好的条件，你打了半天的仗，你拿回来的条件比奥巴马还要差，你讲不过去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已经一个小时了。萨默辞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首相萨默6月22号在唐宁街宣布辞去工党领袖和首相的职务。那么英国将会在十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那现在就是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刚刚当选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参选接替萨默。那前卫生大臣这个斯特里廷宣布放弃竞选这个工党领袖的这个竞选，他反而支持伯纳姆。所以伯纳姆入主唐宁街10号这个道路已经很通畅了。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辞职演讲，他说已经听到工党议会党团的意见，并且理解自己已经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说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开始，并且会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那如果工党党内出现竞争，也就有人站出来我要选，那新的领袖会在9月的议会复会前产生。如果只有一名候选人出来选，也就是伯纳姆，他会在7月中旬，也就下个月成为工党领袖，从而成为英国首相。那伯纳姆是今天从曼彻斯特去威斯敏斯特，并且确认他会参与接班的程序。伯纳姆说，斯塔默的决定标志着权力过渡的开始，那这个过程必须有序负责。他说国家需要稳定严肃和继续关注核心的问题，未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公共服务，增加住房保障，为下一代创造更多的机会。那斯塔默下台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他个人支持率下降的问题，而是整个工党赢得政权之后没有建立清晰的执政叙事。斯塔默是以改革口号上台，但他并没有把改革变成他核心的执政纲领，所以呢他没有明确的线路。伯纳姆顺利接班，也必须面对英国现在债务压力大、福利支出高、住房危机、公共服务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党崛起，极右翼势力。也就是说工党刚刚完成的是权力交接，那真正的执政考验才刚刚开始。基本上民调是这样，伯纳姆对工党有一定的民调加分效果。YouGov 调查发现 19% 的选民表示如果伯纳姆接替斯塔默，他们可能会在下次大选中投票给工党，有 19% 将近 20%、那么 48% 的人认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给工党。工党好惨呢，现在这你想一下，保守党时代结束，工党上台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所以工党连续的不断的首相上来下去，首相上来下去啊，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走马灯一样。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抱歉今天我们的内容太长了啊。明谢吉娜王，谢谢。情况，自从上次 VPN 严控过去后，我发现搭建给国内朋友使用的 VPN 服务器目前又恢复稳定的运行了。 OK， 哦，真的吗？哦，观点，中国作为制造业最完整也是最全产业链的大国，同时也是现今国家经济唯一在运行，什么意思？全球已经进入全面排斥， 美国如火如荼，欧洲还有一段时间要走，未来经济对抗，高度对抗，可预见的也是可预见的。 OK， 中共向中国公民执行合法的唯一标准是经济良好，内困外绞下，中共加速垮台也可能是也是可预见，国内动荡加剧也是可预见，愿国内的普罗大众平，愿国内的普罗大众平安。 OK， 好吧。关情况，这两天听刘宝瑞的相声，好奇他的人生，查了一下，刘宝瑞，侯宝林同龄人，文革爆发后打成黑帮，啥意思？结论就是中共越拿来作为筹码的东西，啥意思？刘宝瑞哪去了？我看一下。OK， 等我讲完这个再讲上面的啊。文革被批斗呗，劳改农场医生做了尸检，不给饭吃，去世前太阳下站了一天，晚上在牛棚痛苦嚎了大半夜，天不亮就没了。劳改农场医院做了尸检，死因是胃穿孔，草草埋了，至今未得遗体。一代相声大师晚景如此凄凉，唏嘘不已。那在中共文革期间死的人，那就不是，那就不止这一些咯，那就多了去咯。中共干的这些坏事，罄竹难书，罄竹难书。情况一直关注一个博主，哎，我前面都忘了啊。观点：中共用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武器，诱惑西方的资本，让他们听话，影响政治。没过几年，消费萎靡，人家完全放弃不要了。现在用稀土作为武器，再过几年，估计西方不稀罕稀土。中国消化不掉这么庞大的产能，最后只留下巨大的产能空壳。结论就是，中共越是拿来做筹码的东西，筹码溃烂的就越快。OK， 西方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它不需要完全替代，它只要能够自己生产 30% 到 40%， 中方的这种拿捏就崩了，理解吗？就崩了，崩了呢，它就得大规模的生产。如果它不大规模的生产，那它就会被边缘化，那中国的稀土产业就灭掉了，理解吗？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当西方国家可以生产 30% 到 40% 自己需要的稀土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情况一直关注一个博主，有网友投稿，重庆某乌鱼馆缺斤少两，他去调查，去团了套餐，套餐包包含5公斤鱼。菜齐之后，博主就拿出秤来，所有的肉、鱼肉跟鱼骨放在一起，一共800克。挑出来的鱼头是半个。他们找老板询问，老板很嚣张，说去掉内脏、鱼鳞等，5公斤只能出这么多肉。经过多次往来回，后来给工商管理局和消协举报，博主分成多级上传，和网友报告进展，啥意思？最新一期发现被拉黑了。 OK， 提问：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灭绝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有什么区别？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说阶级灭绝，没有说阶级灭绝，他不灭绝你，他就逗你，批斗你，让你干苦力啊。跟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希特勒种族灭绝，他是针对犹太人，他是针对单一的民族，啊，他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在犹太人身上。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某一个阶层，啊，不是某一个阶层，他分布非常的广，黑五类啊，你想黑五类都是斗争的对象。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比较过，共性蛮多的， 区别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你说呢？所以我没有总结过这个东西，这没什么好比较，因为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付犹太人，一个是对付中国人，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理解吗？这是个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啥情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后面的我们直播二我们再来念吧，好不好？因为已经过了时间了。那我们直播二再给大家播报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